你可能通过一些仪器的排查能看清楚，所以其实借助仪器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医生的经验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那我们的医生应该是什么？正确的是通过询问病人的病史、查体，要得出一个初步的诊断，用我们的现代化的影像学，包括 CT、包括 B 超来证实我们的诊断。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最近呢，确实是我比较懒，有点懈怠。然后前段时间是在五一，大家应该听说了那个协和医院的八卦，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概就是由这么一个事情，我跟老郑引发了一些思考，然后对于现代医学的这个医学生之路的发展路径啊，做了一些讨论。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当然我五一期间刚好嗓子有点哑，大家不要介意哦。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那个老郑应该听到了那个中日友好医院的瓜，就是而且其实现在闹得也沸沸扬扬的，然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董小姐她的学制，就是叫协和4+4。老郑能先跟大家说说，就是普通医生是个怎么样的成长路径？
我们在医学教育方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那么在30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学历教育呢，都是几乎都是大本5年。相当一部分少部分人呢进行医学硕士的学历，再有更少的人经过博士的阶段，但绝大部分应该是5年制的教育，
至少是5年的本科。现在应该很少有不读硕士或者博士的医生了吧。
对，后来呢，实际上那个年代呢，就是30多年前还有一些少数的叫8年制的，后来改变为7年制的，直接是从大学入学到7年的硕士这样的改革。后来呢，5年制呢沦落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大本学历，但是呢这样一个学历几乎很难进入到3级甲等医院以上的比较大的一线二线城市的一个职业道路。我也是最近刚听说的协和的4+4教育，确实也是第一次听。其他的像我们最主流的还是7年的本硕连读，或者是有像协和的8年的直接医学博士，但是从来没脱离医学基础的一些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
其实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不管是哪种方式，老郑觉得就是这个路径到底应该去怎么实现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呢？
这个问题确实也非常难于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经历的医学教育或者是已经到了一个有比较有成就的医学专业的人才来说，可能回答都不太一样。仅就我个人的理解呢，我觉得医学的基础教育还要构架医学的最基本的基础。首先呢，我们要把医学的基础专业可能通过1到2年来进行夯实，然后经过医学基础的专业的一些学科学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细胞学等等一大批的医学基础专业进行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医学临床的学习。从我自己个人经验来看呢，有的时候觉得这些教育还是脱节的，比如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要学高等数学，有的时候要学最基本的生物学，似乎啊，这些教育离我们医学，你说沾边吗？也有一些计算问题，但实际上还真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从更高的角度回忆起来，包括我们学生化的，比如三羧酸循环的一些细节，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呢，这就是这些基础呢，给你打下了一个根系，就像一个植物，你生长， 最基本的你要有根系，只有这些根系，也就是它的结构建立起来以后呢，将来呢，它的这个自主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以及将来成长的能力，以及开花结果，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它的基础必须是牢靠的。
那我其实听说，就是学医者的，那肯定是要一辈子都在学习。
嗯，这个的医学的教育绝对是必须要进行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医学知识爆炸时代，不光是医学知识，其他的科学领域，它也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行研究。如果不学习，你一定是一个滞后的行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拿免疫学来讲，那我们免疫学的这个进展可以用，如果过去30年每3年做一个更新的话，是绝对可以的。那么到目前我们看医学的有关免疫学的文献，可能3个月就要更新。当然，这种更新的速度，我们普通医生，即便是你紧跟脚步，似乎也赶不上。那么我们不光是做免疫学，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是一个爆炸的一个进展，所以有的时候你跟都跟不上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作为一个医生，只有你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去学习，你可能才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再举个例子，那我们看肿瘤的一个免疫治疗，那么5年前或者是在美国10年前才有2个 K 药和欧药，那么5年前，那么我们的国产的这个药物的 PD-1 的抑制剂已经发展到5个了。那么看到目前为止，那么免疫点检查抑制剂的药物已经20多个。实际上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临床的前期的药物，可能还有好几百种正在进行。所以你要是5年前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免疫药物治疗，恐怕连这个免疫的药物的门都没摸清楚。其他的药物像靶点性药物也是一个爆炸式生长。那我们看，不管是常见的突变还是少见的突变，药物层出不穷，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实际上这是只是单单指肿瘤领域，那么在其他免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中，其他的也是新药不断的推出，但其背后的基本的免疫学的原理是什么，可能30年前就讲清楚了，但是呢，30年前的粗糙的这种不分类的或者没有开发的一些药物是非常多的。可是如果你有30年前的一些基础，那么你在不断的去精进学习，那么你就能跟上这时代的步伐。
那其实我们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大部分去看门诊，大部分的医生都是在30到40岁左右。那老郑觉得他们现在看病有什么特点吗？
说这个问题，我先一个画家的成长例子，无论是齐白石，或者是其他的非常著名的画家，你看他们的画作就能看出来，他20多岁的画作和40岁以及60岁的画作，他还是不一样的。真正他识画懂画的人，就看出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这里并不是说老年的医生一定要好，不是这意思。年轻人有年轻医生的优势和优点，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年轻医生啊，成长的要快，具备的多种处理综合能力的知识。因为现在目前看培养的方式，为什么最近几年出现的就叫2+75+3的学历教育，或进行一些专科化培训的过程。它专科化培训不是说在你的专科里培训，它是广泛的进入到 临床的基础学科，比如说作为外科医生，普外的那个转培时间要长，内科医生呢，要各个学科都要进行轮转，以获得最后的一个结业。但是呢，这些在这种培训过程中，如何获得综合性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确实发现一些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综合能力不够，所以他显现出看病的弱点。我们国家的医学的院士王晨院士，也就是医科院的协和院院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医生就是一个合金刚。合金刚是什么意思？像一个熔炉一样，把所有的知识，包括你基础学习的知识、本身专科化知识以及其他专科的知识、基础的药物的、临床的诊断的。”影像的融为一炉，然后结出医学人才的硕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刚毕业的获得规范培训的结业，实际上它只是个开始。在这个后续的几十年当中，一定还是要不断的精进。所以，而且每个医生对一个病的理解也是随着时间不同。他的认识也是逐渐提高，而产生不同的想法或甚至处理的结果。为什么现在年轻的大夫总是这个在做检查，不断的让病人做检查，就是综合诊断的能力，感觉就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吧，还是和岁数大的医生的理解还是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老郑觉得现在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理解和就是年长一点的、比较经验丰富的医生，他理解差距点在哪，或者是怎么让这些医生精进一点呢？
这个呢，要求起来，我觉得也非常困难。我再举个例子吧。那我的以前的老师教授，看胸片的时候，就是包括身体的给换的查体，能精确到，你的空洞的位置，甚至不必进行 CT 或者 B 超，进行一些胸腔的穿刺，我就觉得非常神奇。我甚至我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医生。那再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30年前做心脏手术的时候，没有什么那个 B 超，或者是仅有 M 型的超声的诊断，那些医生为什么可以进行换瓣手术，非常大的一些个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难道他们就靠着听诊器吗？那确实是就靠听诊器，因为当时我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给我分析，病人的病情时，把2.5的狭窄的程度，甚至2.5的弹性情况，以及僵硬的状况，都跟我说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一个通过不断的实践，看结果，再实践。标出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结论，他们的水平是如此的高超，但是放在现在的一个时代呢，似乎也不可能按照那样的一个路径去培养现在的学生。但是这种不断的深度思考的精神，学习临床思维的方式，永远不会过时。而不能就是只是依照现有的一些影像学检查进行排除性诊断，不是这样一个道理的。那我们的医生应该是什么？正确的是通过询问病人的病史、查体，要得出一个初步的诊断，用我们的现代化的影像学，包括 CT、包括 B 超来证实我们的诊断。我觉得这是这个思路，而不是说病人一到门诊先查一通，各种化验、各种检查，然后以后进行排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现在医生很多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他用自己的头脑，应该先 根据自己的以及学习的知识，通过询问病人进行查题，就应该得到的基本的印象，然后用现代的一些办法去印证得到的结果。我觉得是这样一，我是看病是这样一个思路。可能年轻的医生看病，就像我刚才诉说的，先一通排查，然后得出个结论。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巨多。一是我们的影像学现在非常清晰，影像的这个结果也非常准确，这样是减少时间非常快，所以呢，显得观察这么的不太重要。但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医生呢，也想通过快速这些检查，有时我也希望这样一个排除。但是有些情况非常复杂，有些微小细小的影像学，确实你通过经验或问病史是问不出来的，只能是通过仪器检查。所以要分清各种病的一些问题，有些病的典型的症状或者是体征。老医生通过问诊或者病史，一眼就说出来了，而且非常准确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记得老郑之前说，就是看病要看一个整体。有的时候，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了那种，比如说那个牙疼可能是跟心脏有关系，你可能通过一些仪器的排查能看清楚。所以其实借助仪器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医生的经验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就是仪器只是说一个辅助的作用，然后但是医生的判断可能会更影响这个，就是他是否能快速的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病人的疼痛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越来越快，就是以后肯定是我们会运用到更多的就是 AI 啊，或者是各种技术吧，去协助医生看病。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医生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他去观察这个病人，还有他去诊断的这个能力。
这里还提到 AI 的问题，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到现在有 AI 医院，也看到 AI 医生，但是我试图问了一个 AI 问题，就是说，未来最具有挑战性的职业或者是什么？他反而回答是医生，这又是非常矛盾的。这是难道未来 AI 能替代医生吗？或者是那么医生就是又是一个非常挑战的这个职业，这两个说法不是有些矛盾吗？我觉得最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职业就是医生，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的基础路径，或者他思考的过程是 AI 最难以代替的，尤其个性化的替代。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影像学非常发达。CT、核磁、B 超这些检查，但是它还是基于结构性的问题。但是细胞水平的诊断，现代仪器表现非常难以诊断。举个例子，非常一个阴影，是结核，还是肿瘤，还是炎症？可能仪器上判断起来呢，可能给你一个指导，但是不是确诊性的。那我们确认性的诊断还是依靠细胞学，我们肿瘤诊断金标准还是要靠镜下的细胞学的结构问题。这是个炎症性的吗？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呢，CT 也回答不了，甚至高精度的 CT 也回答不了。那我们在平常的看病过程中，如果医生以一种细胞学的思想去给病人看病，他一定是个高水平的，而不是就事论事，就一个病症或者一些症状去一些诊断。
明白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么多，也是从一个八卦过来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当然还是谨慎吃瓜。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关于医生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啊。我觉得，就大部分的医生还是很正规的，通过一个就是漫长的求医之路，然后才能走到所谓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医生的这个岗位上。然后呢，再经过一些年 就很多年的不管是自学还是在临床上的经验，成为真正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我遇上的医生就是怎么，可能是说不学无术，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所谓的门诊医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对，其实
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说
对，其实如果要
是
是
一个
遇到，就是大家会觉得比较
疑惑的，
疑惑的，或者是所谓的疑难杂症吧，多问几个医生没有什么坏处。所以，也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吧。然后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就结束啦，拜拜，
拜拜，
拜拜。